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主，我们有这么好的敬拜，还有这么好的舞台剧。那我们阿尔法是最棒的，因为最好吃的都掺在他们那儿。非常感恩这个暑假可以再一次回到大家中间来我们可以一起来聚会，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虽然可能我们的环境或者是我们自己教会里面那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们是神的教会那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信息是创世纪第22章1到19节那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一起先来读一下经文，比较多，我们可以稍微快一点今天我们仰望着敬拜，我们也要来仰望神的话语可能比较高，大家可以看一下。好，一二三，我们一起。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他立地去。我要指示你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鱼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我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羊角靠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收取了那只公羊，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再说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是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是巴。好，这是神的话语。那我们一起先有一个祷告。哦，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住在光中人所不能见的神，但是你却使我们可以得见你的恩典。主，就求你差派你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来光照我们，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到你的坛那里去，我们就喜乐，就赞美你。奉主耶稣宝里面求，阿们。好，那这段信息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是亚伯拉罕将他自己的儿子献上的一个故事。通常我们在看这样一段信息的时候，会从一个信心的角度去谈，说 亚伯拉罕是非常有信心的，他愿意在这样的神这样一个艰难的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一个命令面前可以顺服，相信神必预备将他儿子自己献上。但是今天我更想从他作为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角度来看这样一段信息。因为我们通常在讲一般的家庭中，一个父亲是非常疼爱自己的儿女的，对吧？从来没有一个父亲说我要把我的儿女作为一个代价来换取一个利益，来换取某一种所得，没有一个父亲我想愿意这么做。当然可能呢也有存在说把自己的儿女卖掉，那是这是一个人性的败坏，但是一般情况父亲是疼爱自己的儿女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见，那亚伯拉罕把他儿子却愿意去献上，那这样一个事件我们该怎么去理解？今天的中心信息是，一位父亲不吝把自己的儿子舍了，使得地上万国因其后裔得福。那在这样一个中心信息下边，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讲道的结构是有三大点。第一点，献祭的预备，献祭的成就，还有献祭所带来的祝福。那我在后面每一个地方都加了一个副标题，我们在下边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中可以具体来看。那第一点，献祭的预备，一个父亲在试验中的回应。当我们看前面两节，也就是第一节第二节，是神来呼召亚伯拉罕，给亚伯拉罕一个命令，说你要把你自己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要献给我。那我不知道亚伯拉罕听到这样神给他这样的一个命令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感受。那这个儿子第一节说在这些事以后，在那些事以后是什么样的事情呢？可能我们可以回溯到第二十一章，那最后一节说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可能是在这之前，不论是他跟那个地的王起了争端，然后有很多的冲突解决立约，然后他安稳，是这个之后吗？那我想其实这句话它可以包含从第二十章到第二十一章的整个所有这些事情。那在第二十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他的生命中还会有很多的试炼。从一开始的时候他年老，谁原年老75岁的时候还愿意离家去到另外一个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地方呢？没有，神从一开始呼召他的时候，他都是一个蛮有艰难的一个过程。那但是凭着信心他跟随神，但是直到第二十章他生命中还有很多的艰难，他生命中还有很多的挑战。那第二十章说亚伯拉罕从那地往南地迁，然后等等等等等，结果他的妻子再一次被人给娶走。那后来回来以后，然后又好，神的应许终于实现了，等了25年，等了一个孩子等了25年。那我想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工作，我们如果有一个 project 的话，我们工作5年，有一天就一下都没了。那我想在这里亚伯拉罕确实等了25年才生了这样一个儿子。那我想这个儿子对他来说是一定是一个宝贝的，是一个宝贝不能再宝贝的。那后来再往下，他有了一个儿子，结果却失去了另外一个儿子。那但是现在神的命令到他生命之中以后，他现在又要面临一个，他连这个儿子，连这个上帝所应许的独一的儿子也要失去。我想这样的一个挑战是非常艰难的。这里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很奇怪哦，神不是爱我们呢？神不是一直说让万事效力为爱他的人得益处吗？为什么神要去试验他呢？有谁经得起这样的一个试验呢？但是这里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通常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会说试验、试探、试炼，我们会有这三个词，弄得我们傻傻分不清楚。但是这三个词其实在原文中 那在旧约中，试探跟试验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词。那所谓不同的是，当那个动词的主语是神的时候是试验，但当那个动词是人的时候就变成试探。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权柄试探，因为那个让我们去来做出决定做出判断的标准不在我们这里，因为是在神那里，神有那一个主权来看全地，来查看是不是合他的心意，而我们没有。当我们去有这样一个词的时候，做出这样的动作的时候，我们是在试探，不是在试验。那在新约也是，新约也是试验、试探啊，那试炼全都用一个词。那当然，很多时候当我们说在试验这个词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用的另外一个词啊 ，dokimazo。那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更为正面的一个词。那但是总体来说，它我们不读经的时候不能单看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我们一定要看它上下文的一个结构，你才能知道这一句话到底在讲什么，你才不会因为一句话就作为一个自己决定的一个支撑，你才对神的心意有更多的了解。那好，说好，这里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那这里可能会成为他一个试探。为什么？因为他可能说我不想去失去我的儿子，我要拽在我自己的手里，我要选择我的儿子而不是选择神，这就可能会成为一个试探。因为这个试探是什么？是他要以他自己为先，不是以神为先，这时候就可能会变成一个试探在他的面前。但是在神那里这是一个试验，神不试探人。那我们看那个彼得前书1章6到7节跟雅各书，我们可以看见很多时候我们经受的这些试探可能会成为神试验我们的一个工具。那当雅各书1章12节到14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他这里没接着前面来说说忍受试探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而是说忍受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所以那这样的一个试探或者试炼可能会成为我们神试验我们的一个工具而已。这里神给亚伯拉罕的命令是非常明确的，我们有三个词可以看到。那带上你的儿子往摩利亚地去，献上为燔祭。亚伯拉罕没有退路，没有说哦，再解释一下神的话语，非常清楚，你干什么？带上你的儿子和仆人，他们说仆人，那结果后来带上了。那带上你的儿子，你要干嘛？到那个地方去，你要做什么地点，然后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完成，完完全全的清楚。亚伯拉罕没有说一个退路。我想很多时候那在我们生命中也常常会遇见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卡在那里，我们前进不得，后退不得，可能上也不得，下也不得，我们就卡在一个地方，就在一个困境之中，没有办法。神其实很多时候就让我们在那一个处境中来看我们，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你说神这样做是神有问题吗？那神从来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我们。那神这样试验的目的是什么？那两个目的，一个是检查我们内心的光景。那生命记13章3节说，那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其实是不知道我们自己内心如何的。那像我自己，我觉得 OK， 我相信神，然后我蒙呼召，我把我自己献上，那去来服侍神，我觉得好像我还可以。但是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光照我，其实让我看见我正在敬拜我自己。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局面。我们以为我们在敬拜神，我们以为我们在服侍神，结果那蒙圣灵的光照，我们发现我们在服侍我们自己，我们在敬拜我们自己。 很多时候我们内心其实是因为罪的蒙蔽是看不清楚的，只有当神的话语圣灵来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可能说啊了解一二。所以不要轻易的说啊我挺好，因为我们真的不好。那另外一个层面是使敬畏神和蒙福。那出埃及记说，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不致犯罪。那申命记第八章十六节又说，又在旷野将你的列祖不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要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蒙福。其实神很多时候允许我们生命中经历很多的艰难，经历很多的挑战，神没有恶意，只不过是我们在那个艰难中，那个艰难实在是真实的，那个艰难是确实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那亚伯拉罕他经受这样的一个试验，那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这样的一个试验。那这个时候他出路在哪里？那他出路就唯有靠着信心去回应，这是他唯一的出路。那他也这样做了。我们看信第二点，信心的回应。那说亚伯拉罕清早起床，然后就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行动，起来背上带着披好起身去了。你没有看见亚伯拉罕情绪的反应对吗？当我们在痛苦的时候，我们会唉声叹气或抱怨或怎么样，我们会有很多的情绪，但是你在这里面没有看到那么多的他的情绪的反应，而是说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在原文中其实这些行动都是有这个连接词串联起来的，是它是连续的，它没有说很有太多的。那我们等一下看，其实它依然有很多的挣扎在里面。为什么？我们可以把英文那部分去掉啊。我们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他自己在预备的时候，你看这个动作的顺序，他起来背上驴，然后带着仆人，然后 和他的儿子，然后劈好柴起身去了。他是一家之主哎，他年龄那么大哎，他还要去劈柴吗？他还要去背驴吗？这些而且他有自己的仆人，这些不都是他仆人要做的吗？结果他自己来做这些事情，我想可能他想做这些事情来缓解他内心的这样一个痛苦，接着做这样事情来，或许是延迟说不愿去面对。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处在一个困难的处境之中，我记得我自己在写我自己的论文的时候，我就是不愿意去写，我宁愿干些其他的。我垃圾桶都被我清空 N 多遍，我们有一个纸我就要去倒一次垃圾，有一个纸我就要去倒一次垃圾。我们宁愿去干别的，宁愿去干一些又脏又觉得不舒服的事情，也不愿意去面对那一个我们不愿意面对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软弱，我们不愿意去面对，我们通过其他方式来逃避。那我想可能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可能会是这样子，因为什么？因为当他带上他的儿子带上他的仆人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劈柴。谁有说那带上人人都好了再去把这些来准备？肯定是把这所有都准备以后叫上人一起走了嘛。你看他整个是其实是有点混乱的，他自己没有说让仆人去干这些事情，他自己去弄，然后弄完以后他自己好像又有点不是很有这种次序。所以我想他内心其实是艰难的，那这整个这个过程我想他也是一个很孤独的。那圣经说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然后那这第三日没有记载任何他们之间的对话，没有记载任何东西。我想这是一个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那第三日亚伯拉罕才举目远远看见。那当我们去想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肯定是老远就想着啊，我要到那个地方，你可能就来做好自己的预备。但是他到第三日才抬目看。那 说他后来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然后就把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拿着说，二人同行。那我们自己在挑战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那我们可以说我们在教会中有帮助，在弟兄姊妹在团契中，大家有一起祷告连接啊，彼此相爱有鼓励。但是真正当我们自己在生命中去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去独自去面对，没有人能替代你。当神把一个环境，把一个你要去通过了这样的一个试验放在你生命之中的时候，不可能有任何人可以成为你的帮手，帮你来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我们只能是说放下所有的其他可能的，而来到神的面前。好，这是他的孤独。那同时我想他也是很痛苦的，因为当他们二人同行的时候，以撒说，哎，我们都到这里了，我们柴也有了，什么都有了，那个羊羔呢？羊羔在哪里呢？我想以撒这样问的时候，可能他已经有一点紧张了，因为他有可能知道说，哦，我是不是要成为那一个被献祭的那一个羊羔呢？那我想他可能会有点紧张。那本来亚伯拉罕就很痛苦很难过，那他儿子在这样一问，我想他其实更痛苦。那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我想这句话充满了无奈，我在这里，也充满了痛苦。但是他还是想可能去爱他的儿子，回应他的儿子，虽然知道他要去献上自己这样的儿子，但是他还有一个片刻的一个安慰，说我儿，我在这里，跟他的儿子有这样的一个父子情深。神必自己预备做反击的羔羊。那我想亚伯拉罕还是有信心的，因为他没有停止他的动作，所有这些他还是一直持续的在行动。那我想很多时候我们说信心，那信心其实说不是不痛苦，李牧师有一句很经典的，信心就是不问为什么。那当然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问，连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会呼喊为什么。那很多时候其实信心更重要的是不会停在那里，是行动。不论是我们的信靠还是我们的做出选择，我们是靠着神去行动。所以那我们看第二点，神那来带领这个献祭的成就，这个献祭成就也是在一系列的行动中完成的。我们首先看献祭在人行动中的成就。那为什么行动成就的必要性？因为这个时候这个试验还没有结束。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试验之中，我们想早一点结束，早一点从这个脱离，但是神要达成的目的没有达成的时候，他是不会挪走的，他会一直在那里，直到我们通过试验真正的那个点，才可能真正说，哦，我真的是交托出去了，我真的是 OK 的。我记得还是我写论文的时候，那我一开始写不下去，后来我知道，哦，神要我去读神学，那我就放下所有 OK 我去吧。去完以后神那又感动我说要我回来完成这个学位。那我说那好，我那你让我回来我就回来。结果回来以后还是论文写不下去。我说为什么你让我去我就去，你让我回我就回，那我怎么还是写不下去？那我就很痛苦。那直到有一天我做了一个祷告，我说那神，你让我做的我也都做了，你让我干什么我也都干了，至于这个论文我写下去我就写，你也会给我力量，我写不下去好，就让我来经历这个失败。就是我把这个东西已经完全的，就那是神的事情，不再是我的了。因为后来神才光照我发现，其实我是在拜偶像，我是要把完成它虽然是个好的，但是变成我生命的偶像，我要完成，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思去实现。但是神很多时候是要破碎掉我们这个，是让我们来依靠他来做来完成一些事情。那所以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完成，那你看他继续在行动， 那这里有很多的动词，那大家可以看自己手机上那个圣经的话语。那我这里看就简要说，到了，然后诸坛摆好，捆绑放在，伸手拿刀。这一系列动作是他一个献祭的实际的实施。那之前他可能都是一个在预备，那到这个时候是一个可以说是整个献祭行动的一个高潮的部分。你看见好像这一系列动作其实是一组越来越放缓的一个慢镜头，因为圣经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意思。你当仔细去看的时候，你看到了诸坛摆好捆绑，那你可以看见这些动作越来越细微，对吗？他到的时候他是整个人在走，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picture， 然后那诸坛更具体，摆好捆绑放在，直到最后伸手拿刀，它是很非常非常就像放缓，然后那个放大镜逐渐的去放开，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在那个过程中。我想那一个科学表明，我们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候，好像时间对我们来说是放缓的，那我想是这个时候去表现了亚伯拉罕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是极度痛苦极度难受的，每一个动作他都可以意识到。很多时候我们意识到不了我的动作，但是在这里他知道他自己在干嘛，他很清楚。那但是最后那一句话，要杀他的儿子，这一句在原文中是跟前面是不是连接的，因为前面都是用连接词，然后就巴拉巴拉是一系列下来的，但是到这个时候打住，要杀他儿子是一个，那用语法来讲是一个 offline， 是不再是跟原来的是一致的，它是一个独立出来的。那我在想为什么它要独立出来，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心理的问题，它是一个目的性的，是一个到这个时候他才真正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因为他既有外在的行动，他的里面也是被改变的，他要决意要杀，那他也有外在的行动，到这个时候他是已经是一个完全的。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在一定的处境下可以去很爱人，可以去或者是那被得罪的时候可以饶恕，或者说我们会认为我们能做出来行出来什么，但是很多时候那是我们认为，你只有真正你的心理跟你外在行动一致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你可以观看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你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往往其实是看不清楚的，你只有在很痛苦很逆境的时候，你才能真正发现你到底是怎样子的。所以那到这里亚伯拉罕决意要杀他的儿子，那这里没有用以撒或者说他的儿子以撒，而单单用了他的儿子，我想他是凸显了一个这样一个父子的身份，在这样一个献祭的一个过程之中，他要杀的是谁，不是一个名字，不是一个简单的或者说更多的掺杂的其他外在的，而是在一个关系之中，他的儿子要杀的是他的儿子，这是一个很强调的一个地方。那这一刻他已经决意说，我要去失去这个儿子，我要献上给神，我要杀掉他。那这一刻他决意要失去自己这样的一个父亲的身份，他不再说这个儿子是必须我要攥在手中的，那神让我献我就献。其实这一刻他也才真正的成为一位父亲，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天父也是如此。我想当那一刻他体会到了我们天父的这样的一个心，当那一刻我想他才真正拥有了为父的心肠。好，那这是他的这样的一个献祭。那当然我想后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他不是说是一个简单的动作，他背后有他的信心的支持，他相信耶和华必预备他能够再得回这样一个儿子。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点，献祭在神计划中的成就。 这里有说神的使者来呼叫说亚伯拉罕来把他给停掉。很多时候我们总在担心啊，我们这个那个问题，其实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你是不会做错事情的。当你真的内心觉得我在跟随神的时候，你是不会做错事情的。就像前面那个亚比米勒王，他觉得他没有做错事情，那神就拦阻，没有让他娶亚伯拉罕的妻子。那这里同样神也拦阻了亚伯拉罕，因为他顺服神，这个并不是神的计划。我们不会错失神任何计划，我们也不会错失神任何的祝福，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信心软弱而已。所以当他真心的去完全的摆上的时候，神用一个双重的这样的一个否定，不可在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来阻止把这个来重新按照这样的一个在人的这样一个环境中，在人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动作中看到神的作为。因为前面我们可以看都是亚伯拉罕在做的做，其实都是神的主权。那神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那神其实直到现在才知道吗？没有，神在一开始就知道，因为这是他自己所命定的。神只是说让亚伯拉罕自己来看见，来明白，来知道。神只是借着过程来更知道他作为为父的心肠是什么。所以那神也预备了他要这样的一个献祭的一个计划。那第三点，献祭的一个全然成就。因为亚伯拉罕好，测试通过了，但是这个献祭本身并没有完成，对吗？他儿子没有被献，但是这个献祭的神的命令没有被完全，所以神的律令还是要遵循，还要完全。那后来亚伯拉罕举目观看，那看见一个羔羊。那这里我们中文可能看不清楚，说举目观看，其实那个羔羊是在亚伯拉罕后边的。谁举目观看看到后边的东西呢？不可能，除非脑袋长到这个眼睛长在后脑勺上了，对吗？你举目观看，你是怎么也看不到后面的东西。但是这个原文里面说他是看见那个羊羔是在他后面的，这是蒙神光照的一个出路。这是他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中，他要遵循神的命令，但是神又拦阻，神必预备他一个出路，神必叫他知道他当怎样行。所以他取了那样的一个羔羊，然后向为反击，代替了他的儿子。那就说这个地是耶和华以勒，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到这个时候，整个这样一个献祭事件就结束了。那很多时候我想亚伯拉罕才知道，哇，神是可以信靠的。那以赛亚书55:8-9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处境之中，我们是看不清楚的，我们会觉得很艰难很痛苦。那我自己的生命中常常是如此，常常会问为什么，常常问出了哪里。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在一个不断被建造的一个过程，神会把各样的环境各样的试炼放在我们生命之中，去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常常来到他面前来呼求他。那也是我们其实信心成长的一个过程，但是他的计划要在我们身上成就。我们看第三点，献祭的祝福，一个父亲在恩典中的丰盛。那神说，好，你没有把你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你在你最宝贵的那个地方，你在你最真心的地方，你在你看的最重要的那个事情上，你依然是尊我为大的，那好，我现在要祝福你。那很多学者认为这后面从这个开始到后面是一个插入的，是后来补上的，其实不是，觉得好像有点不太连贯，因为前面那个好像终结了，其实没有终结，这才是我们今天信息的一个最最重要最最核心的地方。那如果你前面不理解，或者前面你在睡觉，但是我希望你听到这一部分的内容。那首先第一点，祝福的确据，神指着自己启示，在创世纪中有很多神启示的地方，这是一个 divine 这样的一个动作，是一个神圣的动作。 但是神指着自己启示，这是唯一的一次，在整个创世纪这本书，这是唯一的一次。那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都可能在签合同的时候，比如说对方要给我有欠款 ，OK， 到什么时候还？但是你需要给我有一个保证人，是吧？你要找一个保证人，然后如果你到时候没有能力，我可以找那个保证人，至少我可以不会说你因为你的违约我受损失。但是这里神指着他自己启示，是他自己作为自己的保证人。那这个世界还有哪一个保证人比神更这种信誉更好呢？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保证人比神的信誉更好。神指这里指着自己启示，说我要给你祝福，这一个是一定给到的祝福，一定能够在他生命中实现的祝福。所以神说我要祝福你，论福你要蒙大福，论子孙你的子孙要众多，这是他的承受祝福的几个祝福，一个是子孙众多，然后得着仇敌的城门，另外一个是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蒙福。前面说子孙众多，我想今天在我们这样一个处境中，那特别是我们年轻人，我们可能结婚以后不太愿意要很多孩子，因为要很多孩子压力太大了，对吗？我们的教育，孩子在孩子发挥的这样一个精力，你一个人一家照顾一个孩子都搞不定，你再来一个，那简直要崩盘了。所以很多时候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们不想要孩子，因为迫于这样的一个现实的压力。但是神说，那在诗篇中说，那箭带充满就为有福。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把很多东西看得太重要，因为我们觉得好像有一个孩子我们可以给到多他很多东西，那有了其他多了孩子，我们就不能够像给这样一个孩子给的那么多，他可以怎样怎样。难道另外一个孩子的生命比你给到那个你自己的那一个孩子的那些东西还不如吗？对吗？很多时候我们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我们很容易去看待外在，但是我想你另外一个孩子的生命一定会比你可以给你现在孩子的生命那些东西要重要百倍千倍万倍，对吗？因为它是一个生命。所以那圣经说箭带充满变为有福，那我想我们的礼节弟兄是有福的。那有一天他在城门口跟他仇敌见面的时候，他不会羞愧，是吧？那我想我们这也是神给我们这一个恩典，那他也必要，其实很多时候他要来供应我们。那好，神说我要让你的子孙众多，要让你如星星那样多，要如海边的沙那样多，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然后更重要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蒙福。那今天我们在北京可能不太容易说看得见一些事情，但是那我是从地方来的，我是属于地方的。我们北京人，特别是本地的北京人说啊，你们地方，那连我们的魔都大上海也都是地方，对吧？我们是做一个中央的一个属性，但是在地方上，很多时候一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个人，对于这个地方出来，而且能够后来因着他在社会上的其他方面的成就，祝福到这个地方，会很纪念他，会很尊重他，也会给他很多的荣耀和支持。那这里神说，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蒙福。哇，想想看，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蒙福。那可能说神没有说是因为他，是因为你的后裔，但是你想想看，假如说你成为你有一天你成为一个父亲或者爷爷，那你的儿子你的孙子有很大的这样一个能力，给到一个地方，你去到那个时候，那个人都很尊敬你，你也是蛮开心的，对吧？那这里说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蒙福，这里原文中你的后裔是一个单数。当然说我们说在希伯来这个原文中，你单数也可以表示一个集合或是一个集体的意思。这里他肯定有说以色列后边那亚伯拉罕的后裔整体，做一个整体性的一个集合， 因着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遵循神的话语，献上自己的儿子来蒙福，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单数。那这个单数其实是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其实神在这里说，万国都要因你的子孙那一个后裔蒙福，其实万国都要因你这样的一个子孙蒙受祝福。我们今天都说自己是耶稣的门徒，但是我们今天也会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对吗？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荣耀。那好，到最后第十九节，那所有的这些事情完成了。其实这整个第三部分是一个约的一部分，因为在旧约中立约是一个是有三部分，神的命令是一部分，遵行或悖逆是另外一部分，祝福或惩罚是一部分。那前面我们看神的呼召，神的命令，亚伯拉罕的行动，他的选择是什么？他选择顺服遵从。那第三部分是神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这是一个整个这样的一个约的成就。那这个约其实是神指他自己的名所立的一定要成就的约。那今天我们在回头看的时候，那可能说亚伯拉罕将他自己的独生爱子献给神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是赐生命气息的主。那如果说有一天比如说我们的生命遭受危险，别人救我们了一命，那别人在向我们求说要有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很愿意，对吗？因为连我们的命都是他救的，我们还有什么呢？可能会说啊，那好，那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他是造生命气息的主，那他把以撒献上岂不是应该的吗？他岂不是说是理所当然的吗？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说耶和华赐予，耶和华收取，他是一个主权的神，他是有能力有权柄要求的神。那但是我们今天神将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要来献上，他又是有谁能邀请他呢？我们凭什么说让神来将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呢？我们只是罪人，但是他却将他自己的儿子来赐给我们，这是怎样的爱呢？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权柄来要求神为我们将他自己的儿子赐死，但是神却这样做了。那我们刚才讲以撒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可能他觉得有点不安，他呼求亚伯拉罕。那以撒在些许不安的时候呼求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尚且可以回应说我儿，我在这里。但是我们的主当他自己在实际背那个十字架的时候，当他在哭喊的时候，而我们的神却只能沉默，他没有办法去回应，他没有办法说我儿，我在这里。那他的儿子又是何等的宝贵呢？以撒是非常宝贵，说对于亚伯拉罕说，但是他的儿子，神的儿子，谁又能比呢？但是为着我们的缘故，当他自己的儿子在呼求的时候，他却只能选择沉默。因为当他如果不沉默，他就没有办法在我们去呼求的时候可以向我们说我儿，我在这里。他选择向他的儿子沉默，是因为可以说向我们说我儿，我在这里。那我想今天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处在一个失恋之中，你是不是处在一个艰难之中。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神必要预备，神必要预备。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说当我们说神必要预备的时候，我们去想望那一个我们想要的东西，其实这句话不是说我们想要的东西，而是说神必预备的这样的一个祝福。那今天或许那我们在为跟地上父亲的关系在挣扎在纠结，但是我想我们可以回到天父那里，因为他向我们的爱从不改变，他向我们说的那句话他荣耀回应，他会永远回应。他说我儿我在这里，愿我们今天都可以听到。愿神祝福大家。